阎丽娘啊，告诉黄九龄再返苏州去见你爹黄天霸。同时阎丽娘跟黄九龄讲说，我呀这会给你带一件东西去，你把这件东西给黄天霸一看，你爹就认你了。说话间一回身，他就打箱子里边拿出一个红绸子包来，把这红绸子包打开之后给黄九龄这么一看，黄九龄当时就一愣，哟，这怎么回事？他一看在这红绸子包里边包着一只镖，这只镖啊跟一般的镖不太一样，打造的比较精致，是一只亮银镖，那上面凿龙赞凤，尤其镖后面那环是赤金的，环后面坠了一个红绸子，这红绸子由于年头久远已经多少的有点褪色了。黄九龄看这镖愣了，娘，这镖怎么回事？孩儿啊，这只镖是想当初为娘我在绣楼上救了你爹之后，我们两个成了亲了，第二天他临走之时给我留下的一只镖，他说这是他爹黄三泰交给他的鸳鸯镖，这鸳鸯镖不是武器，是专为定亲用的。我这个镖的造金环上边有两个字是黄云，他那个镖的金环上也有两个字是天霸，这两只镖对在一起，你瞧见没有，这只镖这边是多少的缺一点，他那只镖那边也缺一点，合在一起是个完整的，这是一对双镖。他说以此作为我们两个人的定亲标记。没想到他走之后把这件事他就忘了，孩子，娘我可是一直把这只镖保留着，你把这只镖带去，你问问黄天霸他那只镖还有没有，如果说他有那只镖，两只镖相对，你就承认他这个爹。也许黄天霸娶了张桂兰光过了高兴了，把原来那只定亲的镖也丢了，如果他没有那只镖，孩儿啊，你就别认他这个爹，你就回来把这只镖也给为娘我带回来，你如果按娘说的这样去做，你就是我的儿子，你不是按我说的这么做，你就不是我儿子。哎，娘，我一定按您说的去做，您把这镖给我吧。黄九龄伸手把这镖就接过来了，这红绸子好好包了包带到怀里。娘，那您还让我干什么？你这一去我给你带一封信，把这封信亲自交给黄天霸，也可以让那施大人看一看。哎，你写吧。阎丽娘铺上纸，提起笔来，研好了墨，把这笔蘸饱了。阎丽娘拿这个笔半天没往下写，她在琢磨，我写什么呢？我怎么写呢？我写离别之情，我写对你痛恨之情，怎么写都觉得不合适。最后他一琢磨，好吧，他提起笔来写了一首诗。写的什么诗呢？余尘雁渺兴茫茫，十三春秋叹朱黄，痛悔西楼连悯泪，人笑东郭救黄郎。写完之后晾干了，叠好了，装在一个信封里头，把这封信就交给了九龄。孩儿啊，到那去把这信交给他，看看他说什么。哎，
我琢磨这回去啊，那我爹那肯定就能认我了。要认我之后，他跟着我那娘来接您，那您去不？
孩儿啊，你是个孩子，你不知道大人这里边的事儿，你就按娘说的这话跟他们讲，他爱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去吧。
那我在这再待一天。
好，再在这再待一天。黄九龄在家住了一天，第二天一大早骑上这匹马又返回了苏州。黄九龄返到苏州府，来到公馆门外，下马之后牵着马进来，把马拴到槽头上。小老崽黑世杰跟贺仁杰这两个小孩先发现他了，小伙伴跟小伙伴别有一番情感。怎么着，回来了？
回来了。
怎么样，
哎，该拿的都拿来了。
黄九龄直接到施大人这儿来，要求见施大人。有人一往里边一禀报，施大人一听，让九龄进来，把黄天霸、张桂兰、赵碧等有关的差官也都叫到身旁。黄九龄进来之后，先给施大人施礼：“
嘿，大人，我回去见了我娘了，我跟我娘也说了。”“
哦，你娘来了吗？”“
我娘她没来。”“
她怎么没来呢？”“
我娘说，黄九龄啊，他是个孩子，不知道这话呀，哪句该说，哪句不该说。他娘怎么告诉他，他真就怎么说了。我娘说，要来的话，得让我爹跟我娘一块去接他，他才来呢。”
黄天霸在旁边一听，这脸当时就有点变了。施大人听到这里，点了点头：“
哦，你娘还说什么了？”“
我娘还说了，我娘说有件东西让我带来，给我爹看看，他就能想起来当年的事儿了，他就能认我了。同时，我娘还给我爹带了一封信。”“
哦，
把这件东西你拿出来吧。”“
那大人，这先给您看。”
小孩心眼多，心想说：“我先给大人看。”这里边最大的官就是这位施大人，他是钦差，他管着我爹。我先让他看完了之后，再给我爹看。连这标在信一块就呈递给施世民。施大人先是把这红绸的包接过来，打开一看，这是标，把标放在旁边，又把这封信抽出来打开一看，这上边是一首诗。施大人一看这首诗啊，点了点头，心想：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武林中的女人还颇具文采。这首诗写的不错呀，上边写余尘燕渺信茫茫，就是跟黄天霸两个人分手之后，黄天霸一走犹如余尘燕渺，信没了，茫茫无知了。第二句，十三春秋看朱黄，十三年了没见面了。阴历娘感叹自己少华逝去，人老珠黄。阴历娘说：“我已经老了，尽管按岁数按年龄他还不算老，但是毕竟是青春已经过去了。”第三句呢，痛悔七楼连悯泪。阴历娘就说啊，非常痛悔，我悔的都掉眼泪了。为什么后悔？当年西楼就是他的绣楼上，我不该对你黄天霸那样的怜悯，我不该救你，我让你藏在我的床底下，我喝出去我哥哥对我四面那么围堵，喝出去外界舆论对我人格上的污蔑，我把你救下来了。最后这句，人笑东郭救黄狼，这引用当年东郭先生救黄狼这个典故。我把你黄天霸救了，结果你不是人，你是一只狼，仔细中山狼得志更猖狂。救了你之后，十三年过去，你把我忘了，我孩子给你拉扯大了，孩子找你去你还不认，你是狼子之心。当年黄狼啊，就说东郭先生据说救那狼是个黄色的狼，
而这儿呢，他恰恰也用到黄天霸的身上，你姓黄的一只狼。所以说施大人看这首诗之后心想，这个阴丽娘可不简单呐、啊、还有如此的文笔。然后施大人看了看这标，九龄，这标怎么回事啊？
大人，那标那当初我爸爸给我妈的标，我爸爸手里边还有一只呢。我妈说了，我爸爸如果有那只标就拿出来对一下，鸳鸯标能对得上我就认我这爹，要对不上啊，他不认我这儿子，我还不认他这爹了呢。
嘿，施公一看这问题还严重了，现在就翻过来了，他要不认他了。
施公看了看黄天霸，天霸，这是镖你认识吧？
黄天霸把这镖接过来一瞧，那能不认识吗？这是当年他爹黄三太给他的鸳鸯镖定亲之物。
大人，这是我们家的镖，我认识。
那只镖你有吗？
有。
黄天霸把这镖放下，转身行，回到自己的住处，把他那只镖拿来。因为那只镖他不是随身带的，不在镖囊里边装的，随身带那玩意儿他怕走手扔出去呢。所以自从跟阴丽娘定亲之后，黄天霸把这只镖就单独保管。今天他把这只镖拿来了，交给了施大人。施大人把这两只镖手中一行，双镖一对，正好严丝合缝。黄九龄在旁边站起来，也走到跟前看着，周围很多差官也都一起瞧着。这对镖打造的真是精致绝伦呐、啊，好东西。
嗯，施大人一看这对镖对上了，这边金环上是黄云，这边金环上是天霸。
天霸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你还有何话说？
大人，这是我的镖。
好，这只镖给你，这只镖还还给你。施世伦接着由打案头上就把黄天霸给大人看的那封信拿出来了。这封信就是长臂猿孙四写给黄天霸的那封信，是以阴丽娘的口气给他写的，说阴丽娘嫁给孙奎了，不嫁给黄天霸了。施大人把这封信拿出来，信纸打开，他又把阴丽娘刚写的这首诗这封信摆在这儿，两封信摆在一起，施大人一看这个笔体那是截然不同。阴丽娘那个字写的非常清秀，而那长臂猿孙四写那个字儿犹如螃蟹爬的相似，这两个字根本不能比呀、啊、一看就知道是两个人写的。天霸，过来你瞧瞧，你看这两封信是一个人写的吗？黄天霸来到跟前一看，
大人，这两封信不是一个人写的。
招啊，由此看来当年给你写这个信的人是谁有待查考，但是有一点肯定，他绝不是阴丽娘写给你的信呐、啊。天霸，这里边恐怕产生了误会了。黄天霸此时可是如梦初醒啊。是啊，大人，是产生误会了。
赵壁在旁边一瞧，
天霸呀，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啊？人家阴丽娘当年没给你写信，这封信不知是哪个王八羔子写的呢啊！现在这封信才是阴丽娘真正写的。天霸，阴丽娘这些年来为你可不容易呀、啊、一直守着等着你，盼着你，盼到今天儿子来了你还不认，这可有点不对劲儿啊。现在镖也拿来了，字迹也对证了，你还说什么呀？天霸，这是不是你儿子？
嗯，
黄天霸此时可是半晌无言，那就叫没词儿了。 赵碧在旁边瞅了瞅黄九龄，又看了看黄天霸。天霸，有句话可不该我说呀，在狮子大街上这孩子一露面的功夫，我就瞅他是你儿子，因为他长得跟你太一样了，就像一个模子里边抠出来的一样啊。我知道天霸你这个人是要面子的人，你这个儿子在道上把你给劫了，把你脑袋抓出五道沟来，你觉得心里边窝着火憋着气，你见了这孩子你就想要揍他，其实这算不得什么呀啊。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换旧人呐、啊。小马撒欢嫌地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长出犄角顶他爹。九龄还不跪下叫爹。赵碧一说这句话，这是黄九龄才正式的扑通跪下，爹，这一声爹叫的黄天霸肺腑之中也是一阵酸痛。孩啊，起来吧。黄天霸伸手把黄九龄搀起来了，石大人在旁边抽着点了点头，天霸，这回你得承认这儿子了。黄天霸说，是啊，他是我的儿子。九龄，挨个跟你叔叔见礼。黄天霸是领着黄九龄给这些个差官们见礼，叫叔叔的叫大爷的挨个鞠躬磕头。这还没等引见几位，外边楚莲香进来了。
大人大人，您快点瞧瞧去吧。
怎么回事？
桂兰那收拾东西呢，他说马上要走。
哎呀，石大人一听坏了，这儿你认下了，张桂兰呢也明白了，张桂兰要走啊。
赵碧天霸，你们快去快去劝劝他。
赵碧一听，嗨嗨，这是那些呼噜起来瓢啊，走吧走吧，天霸天霸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赵碧拉着黄天霸就来到了张桂兰的住宅，一看张桂兰包袱已经包起两个来了，正准备再收拾其他的零碎物件，刚要收拾这东西，赵碧进来，哎，桂兰。
怎么着？这干嘛？要上哪儿啊？啊？我该走了。
我现在都明白了，黄天霸，这回你也没说的了吧？啊？这是你亲的儿子，当然了，英你娘是你前方夫人，他往这儿来，那只是早了晚的事了。他要一来，你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，你心里不别扭吗？就你心里不别扭，我心里也别扭了。黄天霸，怨我当初没长正眼睛。黄天霸说，桂兰，你听我说，行了，我听你说的不少了，这十来年我净听你说了，正因为我听你说，所以我才上了当受了骗了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，你躲开。这功夫赵碧就过来了，哎，我说弟妹呀、啊，你不听他的，你听听我的怎么样？你的，你的我也不听，我今天是非走不可。